弟兄姊妹，我们请您先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的开端，
竭力
进行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这一段圣经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也有很多传道人现在也在引用这一些圣经。引用做什么呢？就是否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否定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因信得到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那么这段圣经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把它弄清楚，把它弄清楚。这一段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段，第一段第一节到三节是第一段。这一段说什么呢？他说，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道理这个字是原文，不是道理，原文是话，神的话。离开基督话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就不要停留在我得救的这一个阶段，还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一定要往前面去，不要停留在这里。很多基督徒会停下来的，得救就完了，我这得救就完了。那么有的教会或者有的基督徒的团体也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人劝来受洗，受完洗就完了，好不好？哎，你就好了，你上天堂了，好不好？就完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所以要离开基督话语的开端，好不好？信主耶稣得救只是一个开端，前面还要进到完全的地步。你要离开这个开端，就不必再立根基。这个希腊文这一句话，这个再字就是 again 的意思，你不要老是在这个根基上来旋回，好不好？叫离开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不要再立任何根基。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根基，他这里解释了几处，他说如那懊悔死刑，就是一个人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一定就会懊悔，就是认罪，认我过去没有信主耶稣以前犯的罪，就叫懊悔死刑，那些行为都是犯罪的行为。好，第一个是要认罪，然后就信靠神，那就是告诉你宇宙中间只有一位神，没有第二位神，释迦牟尼不是神，任何宗教都不是。好，就是信靠神，各样洗礼，原文没有什么各样，它就是一个洗礼，也不是洗礼，原文是受浸那个浸字，但是这个浸字原文是用的复数，好不好？复数。那么什么叫做复数的浸呢？啊，因为希伯来书这一卷书是写给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好吧，或者叫希伯来人的，好不好？那么这一批人，他们原来是守摩西律法的，现在他们信了耶稣了。在守摩西律法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敬，好不好啊？摩西律法会有敬的，好不好？好，所以这里就说各样的敬。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外邦人，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只有一个敬，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敬。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的敬，好不好？洗净杯盘的外面呢，这都是叫做敬，好不好？在他们来，这是他们要做的。所以这里就说到各样敬，还有按手之礼。之礼这个字两个字是没有的，就是按手。那么我们信主耶稣要不要按手？有按手的。比方说你在受浸的时候，那个给你施浸的人一定要把手按在你的头上或者在你的身上，这就按手。按手就代表联合的意思，就说你现在信耶稣了，好，那么你就联合在教会的里面，好吗？这是按手的意思。死人复活，你信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你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了，你相不相信这一个？你信耶稣的时候一定相信这一个，好不好？主耶稣今天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好，就是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就是有一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永远的审判，这些都是你在得救的时候应该有的主的话，好不好？那么你信了主耶稣以后，那就是要离开这个叫做开端，好不好？这个叫做开端，要离开这个开端，要进到完全的地步。第三节，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入此行。那意思就是说，这些开端，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话来做，好不好？神也许可。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节最后一句话，就是不必再立什么根基。信了主耶稣以后，这个根基就立好了，好不好？你就受浸了，你就得救了，好不好？好，就不要再来一次受浸了，再来一次得救，好不好？你如果再来一次得救，就叫再立根基了。好，这是注意，这是第一道到三节。第四节，我们第四节到第六节又是一段，这一段是讲什么？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那这个是得救了吧，尝过天恩的滋味，主听你的祷告， 你天天住在主里面，尝过天上的滋味了。又与圣灵有份，圣灵又指教你，对不对？你已经有份了，你天天都在圣灵的指教里面。第五节，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啊，善道那个道字就是主的话，啊，这个用的话是 rhema， 就是圣经的话，常常会提醒你，好不好？你想起主的话，就对你很有属灵的帮助，这是尝过善道的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而且你知道主的话里面就告诉你，主去是为我预备地方，去预备好的地方还有接我们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对不对？好，那么这一个人啊，一定是得救的人，对不对？圣灵也在引导他。现在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说，若是离弃道理，原文没有这么多字，原文只有两个字，一个是 and， 就是一个就是离弃。离弃这个意思原文不是离弃，原文是跌倒了，好不好？一个基督徒跌倒了，或者他生了病了啊，就觉得主没有照看他，没有信心了，就跌倒了，或者他犯罪了，他跌倒了，啊，一个基督徒会跌倒的，好不好？假如这个基督徒他跌倒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重新这个字的原文又是 again， 就是再来一次懊悔。那糟糕了，一个基督徒跌倒了不能懊悔吗？这个懊悔不是别的懊悔，是重新懊悔，就是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你懂这个意思吗？你已经得救了，现在你跌倒了，软弱了，好，你再来重新信一次耶稣，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再来重新信一次耶稣，就是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重新这两个字就是再来一次，好不好？得救的懊悔不能够，好不好？我们可以向主认罪，但是这个认罪不是得救的认罪，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不能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如果要这样做，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什么意思？我信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为我钉了十字架了，对不对？现在我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就等于说让主耶稣再钉一次十字架，懂这个意思吗？哦，他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弄错了。明明的羞辱他，好了，啊，这个要把这两段圣经弄清楚了，好不好？所以这里说，若是离弃道理，原文不是若是离弃道理，就是跌倒了、软弱了、失败了。或者犯罪了，不能叫他们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好不好？啊，就是再把第一节到第三节再做一次，那就不对了。啊，是这样解释的，圣经也是这个意思，千万不要把它弄错了。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福耕种的人用，就从神的福。田地那就指着我们了，我们吃过屡次下的雨水，那是神给我们的雨水，好不好？给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雨水，我们就应该长菜蔬和福耕种的人用。长菜蔬的意思，菜蔬是供应别人的，你要把生命供给别人，就从神得福。第八节，若长荆棘和蒺藜，荆棘和蒺藜是人犯罪以后 地受咒诅所长的东西，基督徒身上不应该有受咒诅的东西出来，好不好？不应该有。荆棘和吉利是什么？就是你说谎话，你跟人吵架，你在家里骂妻子，妻子骂丈夫，这就叫荆棘和吉利，好不好？啊，爸爸父母骂儿女也是长荆棘和吉利，啊，不应该长这个东西，好不好？必被废弃，废弃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神就不再用你了。你天天在那里发脾气，天天在那里说别人、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可能神就不用你了，好吧？你就废弃了，就好像一辆自行车坏了、修不好了，就扔在那里不能用了，好吧？把你废弃了，禁于咒诅，一个被神所废弃的人，神没有咒诅他，是禁于咒诅。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才会受到咒诅，基督徒不会受到神的咒诅，所以把你废弃了就是禁欲咒诅，好不好？不是真正的咒诅你，神没有咒诅，那是好像是禁欲咒诅，不用你了，把你摆到旁边了。结局就是焚烧，那么这个焚烧不是下地狱，好不好？千万不要看到这个焚烧就是这个基督徒要下地狱。基督徒会不会经过火？要经过火的。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要读到十三节，十节到十三节。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十四节，人十五节，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好了，啊，这里就是经过火。什么经过火？我们个人的工程都要经过火，好不好？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昨天我们早上还说了，我们的聚会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聚会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在我名里面聚会，我就在他们什么中间。所以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你相信主的话吗？主的话就说他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无论有两三个人在主的名里面祷告，主就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不必去求有恩赐的人，不必，因为主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好，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侍奉神，不管你怎么侍奉，这里有两种的侍奉，一种是用金银宝石，金银宝石是可以经过火的，好不好？也就是你用金银宝石建造，那么这些都是属于神的。那么建造了以后，弟兄姊妹里面有神的丰盛的生命，在遇见困难的环境，他能够胜过他，不怕，好不好？这是金银宝石。还有一种就叫草木禾秸，草木禾秸就不能够经过火的，好不好？ 你如果用草木合建了，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团体是用的草木合建来建造的。那么最后火一来，这些草木合建全部烧完了。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那么共产党没有来以前，很多的教会多得很，好不好？共产党一来了以后，马上这些教会就经过火的试炼，好不好？火的试炼怎么试炼法了？好了，那就是当时经过火的试炼，很多人就没有站住了，就不信耶稣了，好不好？拿我来讲，我们在我们的班上啊，那个时候我读的是华西大学，我们的班上原来很多同学都是基督徒，因为华西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后来我们班上就要成立一个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叫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就是相当于他那个是叫做也是叫做一个不叫共青团是另外一个早期的名字，因为刚刚才解放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参加这个团，你就必须放弃你的信仰，你要在班上宣传宣布说，我现在不是基督徒了，我不信耶稣了，好了，你就可以参加这个组团。你要入共产党，也要宣传，也要站起来说我不是基督徒了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就叫经过火，好不好？被烧了就叫草木什么火箭，站不住了。所以如果你还能站住，那就是金银宝石，好不好？这是两种不同的，要经过火。所以经过火不是说真的拿你到火里面去烧，这个就叫经过火，好不好？当时我们就经过火，一批的人就否认主耶稣了。我有一个同学，父亲是当时是神学院的院长，他在我们班上还做还是表现比较好的。后来他自己为了要参加共青团嘛，好吧，哦，那个时候不叫，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不如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刚刚解放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就要参加那一个，他为了参加那一个，他就当众宣布，我现在不是基督徒了，不信了。好了，他真的入了团了，不但入了团，还当了班长了。不但当了班长，当我被隔离的时候，他还拿一个棒球棍，天天守我，好不好？还守住我那个门口。就是这个就叫做什么草木合建，看到没有？后来啊，过了好几年，我们两个，我上峨眉山，他下峨眉山，我们在路上碰见了。碰见的时候我就见了，哎呀，我说好久没有见了，他说是，我说你现在怎么样？哎呀，他说太难过了，他说现在啊，亲到他就运动亲到他的头上来了，就说你的父亲，他的父亲已经死了，是神学院长，一定是国外有关系。那么你又是你父亲的儿子，那你跟这个帝国主义有没有关系？就怀疑他和帝国主义有关系，是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个间谍，怀疑他，喊他交代。他说我简直完全交代不清楚，交代不清楚怎么办？他说，我说那么好，我说我下山我来看你，你在哪里？他说好，我们就约好了。这没有多少天我就去看他，可是我一去只看到他的妹妹，他妹妹是护士，他是外科医生啊，好不好？结果问他妹妹，他说我哥哥前两天在河里面自杀了。他怎么一个他能够游泳的，游得很好的，怎么会自杀呢？因为他是外科医生，他就带了一把刀，下水的时候把自己的血管割破，好吧，就死了，好吧？这个就是草木合建，好不好，弟兄姊妹？ 所以说经过火就是草木和解，好不好？那么他的妻子也和他离婚了，他的孩子也跟他分开了，啊，这一个就是很可怕的，就是经过火，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弟兄姊妹？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一定要注意哦，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是说到一个什么？就是不要再立得救的根基，是指的这么一个问题来讲。现在很多传道人把它完全误解了，没有照到希腊文原文来看，好不好？好，那就说到，不要再立根基，那是说到什么？他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认罪了，好不好？基督徒犯罪不要再认罪，如果是跌倒了，啊，跌倒可不可以认罪？可以认罪，但是不认那个得救的那个第一次的那个，得救的认罪，那是两个分开。为什么这里他要讲这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个特点，以色列人他犯了罪以后要献一只羊，再犯一次罪又献一只牛，他是多次的，好不好？他就把我们得救当成多次的得救，以色列人啊，多次可以多次的得救，这里就是解释这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好，瑞祖请讲。
像我们小的时候在教堂里面就受那个受洗
滴水礼，
点水礼，那我们就不应该再一次的再进，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悔改了。
点水礼，对不对？
对，
好好。主耶稣说，信而受敬，有这句话，好不好？主耶稣说，就信了一定要受敬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受敬是什么意思？现在把受敬要弄清楚。受敬按照罗马书第六章是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点水礼代不代表你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啊？没有啊。所以圣经里的受敬都是到水里去，主耶稣到水里去，对不对？那么你看看，那么我们再读使徒行传，那个太监费力向他传福音，他说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们都下到水里去啊。所以受点水礼是天主教传出来的，因为天主教那个时候搞十字军东征啊，很多军队很多兵上万的兵马上要受浸，一天受浸受得完吗？都到水里去啊，他们就发明了一个拿水点水礼给你点一下啊。以后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没有把这个改过来，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还在点水礼，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好不好？好，所以
有没有必要再重新
进这个就你们自己祷告了。有一个人叫做王明道，王明道原来受了点水礼，后来他自己祷告了以后，他觉得这个不对，他又重新受了一次净水的礼，好不好？这你自己祷告了，好不好？你说我要按照圣经做，那就是要重新建立，好不好？好。
那是不是当时在以色列人，就犹太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洗了又洗，洗了又洗？
以色列的那个净啊，不是这个受净这个净，他有很多嘛。我说洗净杯盘的外面呢，以色列的那个净是什么？你上了街回来就要净一下，就要洗个澡，好不好？因为沾染了污秽，好不好？啊，所以主耶稣跟门徒洗脚的时候，主耶稣说洗个澡的人就可以了，只要洗洗脚就行了，不需要再净一下，好不好？好不好？好，请问。
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个人他受过禁，然后来他又不认主了，然后他又自杀了，那他得救吗？
这一个人我们就是这样看了，这一个人他如果当时信主耶稣的时候也真正认罪了，好不好？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了，他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信你信了以后就有永生了，信了以后就有圣灵就住进来，加拉太书说信了以后你就是神的儿子了，这个不能改变了，他可能还是得救的。假如那我不知道啊，如果真正信了还是得救的，但是后来他就跌倒了，好不好？跌倒了，他就以后就长荆棘和蒺藜了，这个就被主废弃了， 主就不再用他了，不是说他不得救，主就不再用他了，好不好？
他自杀
啊，最后他自杀是错的，基督徒不能自杀，自杀是代表你对主没有信心。一个基督徒再困难你都不能自杀，好，都不能自杀，为什么？自杀就等于你对主没有信心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应该自杀，是一个罪，好不好？自杀是一个罪。
所以他这样子几
乎，对，这个他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人，那就在主的面前，那么就是说最后，就是他在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已经被主废弃了，主再不用他，因为他做我们的班长了嘛，以后就拿棒球棒来管我嘛，好不好？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被隔离了嘛，好不好？他就守住我的大门，天天守住我的大门。如果喊我去交代问题，他就跟着我一起走，拿个棒球棒，好不好？后来啊，我们在很多年前以后在峨眉山会面的时候，这些都不提了，好不好？可能他也知道有的时候做错了，因为现在是要喊他交代了，好不好？那个时候拿棒球棒管我是要我交代，是交代信仰的问题，现在是要他交代，交代给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问题。你看结果他交代不了，自杀了，好不好？
那像你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啊，能站得住的基督徒有百分之几啊？因为你是经历过了，我就想知道一下。
这个百分数我们不知道，这个完全是靠主的恩典。
那比如说像你们班上那么多基督徒学生，最后能像你这样坚持信仰的有几个？
像我坚持信仰的，我后来我是知道还有一个姊妹，为什么？这是最后我们后来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他说那一天开大会。几千人的大会，就是正式宣布我是反革命，递补我的时候，就喊大家喊口号，就是拥护政府，递补反革命分子某某某。他说我没有举手，他还没有举手，这是很危险的，不举手别人要看了你怎么办，好不好？哎，他说他没有举手，这是后来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我才知道，好不好？
那就是真的是进
很少了，
建的工程是很少
很少了。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就说了嘛，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要读，也是真理的问题，好不好？还是希伯来书第10章，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读到30节，26节读到30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2-3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好，那么这里这一段圣经又是要人误会的，特别现在很多传道人都在引用这些圣经，会把我们领错路。你看这些圣经，因为第26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再没有了。那么一个基督徒，他就说一个基督徒你又犯罪了，赎罪祭就没有了，好不好？也是基督徒不能够再犯罪了，没有赎罪祭没有了怎么办呢？就要等候，占据等候审判和他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这一段圣经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又是把圣经误会了，这一段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因为 我们又讲这是希伯来书是写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有的以色列人信了主耶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六章，那是信了主耶稣的人。这一个人是没有信主耶稣的，叫得知真道以后，真道那个真字原文是真理的，得知就是他听说了真理了，人家把福音传给他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你向他认罪你就可以得救，这就叫做真理。这个人是只听说了真理，好吧，得知好不好，就是只听说了真理，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个真理啊，一定要弄清楚啊。得知正道以后，那个真知道是知道了真理，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个真理，他根本就没有相信主耶稣，是对这种人讲的。那么对这种只知道真理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会故意犯罪，千万不要连到是我们基督徒故意犯罪，是对这个人讲，他还故意犯罪。他犯了什么罪呢？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二十九节，见他神的儿子，他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好，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凭赏，他说主耶稣的血怎么能洗净我的罪啊？他的血跟我的血不是一样吗？你看到没有啊？根本他就没有接受主耶稣。主耶稣的血，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血是和神立的一个约，好不好？是我们罪得赦，他根本就没有接受。后面又说，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啊，他对圣灵，他也是亵慢他的，好不好？他不相信了，他是犯了这种罪，这个罪不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会犯这三个罪，好不好？所以这里是指着非基督徒讲的。他只得知了真道，但是并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好，然后他就要受刑罚了。好，因此这一处圣经也被传道人拿来用，好，包括现在国外的这些传道人，否认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他把这个拿出来，他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故意犯罪，赎罪就没有了。懂不懂这个意思啊？这是乱讲，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文圣经去，啊，一定要回到原文圣经去，否则我们会受这些影响，好吧？好，我就想把这两处的圣经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看看你们，我如果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提。好，如果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啊，
我有个问题
啊，请讲。
就是刚才希伯来书里面，就是说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嘛。那就是刚才说圣灵，他不是有些人是有恩赐的，就是你说两千人聚会就不需要有恩赐的人同在。那这个圣灵浇灌和圣灵的内住，就是是不是不一样？就是这两个圣灵是不同的圣灵。
不是两个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它是有两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来说两方面的工作，好不好？第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这是主耶稣的复活的当天晚上，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个受字在希腊文希腊文叫做 Nambalu， 就是你接受了，每个基督徒都接受了圣灵，圣灵就住进来了，好不好？圣灵就住进来了，圣灵住进来，那么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这就是主耶稣吹一口气，门徒就住进我们里面了，那个圣灵就住进来了，住进每个门徒的里面。这里就叫他永远与你们什么同在，同在原文是同住，圣灵就住进来了，不离开了，好不好？这就是圣灵第一个工作，就是圣灵住在每个基督徒的里面。那么十四章圣灵住进来做什么工作？十四章的二十六节，请你再读一读。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在一切的事情上怎么样，就指教我们。圣灵每个人都要指教你，天天指教你，应该是每一件事情都指教你，你愿不愿意听那是你的问题。这是圣灵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圣灵第二方面的工作，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好，我们要读到第八节。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六节到八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了，另外一个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的身上，看到没有啊？圣灵就给你能力，为主耶稣怎么样做见证。所以那个时候彼得本来没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三次否认主，对不对？但是经过五旬节以后，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就有能力了。那个官府这些官子，就是管理这个圣殿的这些官府啊那些什么长老啊祭司长呢，他都不怕了，好不好？原来他怕的不怕了。这就是圣灵的第二方面工作，就是给我们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刚刚我就说到，在那个时候我们班上就有人啊为主，还我们学校里面也有，在那个时代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人为主的名站住，好不好？我刚刚说那个女同学后来告诉我，她说当时递补我的时候她没有举手，后来她结婚了，她的丈夫后来我才知道在大连，她的丈夫也是个很好的基督徒，结果被红卫兵喊她否认，她不否认，不否认就把她的丈夫定什么，也定十字架，就是把他们家的门板拿一个门啊下下来，红卫兵把她两只手两只脚钉在上面，扔到海里去了，找不到了，好不好？这是后来好多年以后他才告诉我，好不好？就是他的那个时候这个姊妹是站住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五几年的时候，好不好？递补我的时候他站住了，但是后来红卫兵的时候他也站住了，他的丈夫也站住了，丈夫最后这个门板现在找尸体都找不到了，好不好？那就是为主殉道了。 好吧，感谢主哈。
不好意思，就是那这个圣灵不是每个人都受的。
不是，圣灵不。
住在里面，
每个人都有了，
但是能力不是。
最后给不给你能力，就是你在最危险的时候，你如果仰望主，主一定给你能力，好不好？如果你不仰望主，那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
那这些能力不是也有什么，比如传道的能力，然后就是
哦，那个不同了，那个传道的这个不叫能力了，那叫恩赐了，好不好？
那就圣灵也赐恩赐。
恩赐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在教会里面，圣灵给每个人都有恩赐。今天神给你也有恩赐，给任弟兄也有恩赐，都有恩赐。每个人我们今天都有恩赐，好不好？那么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个人用不同的恩赐来侍奉神，好不好？那是不同的，好不好？那是圣灵住在你里面就会给你恩赐。好，众姊妹，你讲。
刚才希伯来书那边。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那么这个聚会是说这样子做礼拜的，还是说弟兄姐妹平时一些聚会交流劝勉之
类的？刚刚是我们刚刚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后面就讲了，不可停止聚会，好吧？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有昨天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给教会，有当时圣灵的感动，就有三种的聚会，三种的聚会，一个就叫交通聚会，这是昨天我们讲了，第二个叫白饼聚会，第三个是祷告的聚会，他们同心合意天天在那里祷告主，这是不能够少的，好不好？这三个聚会一定要有的。我们现在星期五这个聚会就是交通的聚会，弟兄姊妹都有感动，也都可以来交通，好不好？好，这是星期五。那么主日今天我们刚刚那个聚会，那就叫做薄饼聚会。那七日的第一日一定要有薄饼聚会。好，还有一个聚会就是祷告的聚会。那么现在我们祷告聚会，我们现在有没有？有，也有。特别我们最近就是弟兄姊妹建议我们，就是星期三晚上读经完了以后，我们有大概20分钟，我们就在一起祷告那么平常有的时候应该有专门的那来祷告的聚会，我们现在还没有我们就是星期三晚上，我们现在开始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青年人星期五的晚上在里面专门有一个青年聚会，现在正在给他们讲祷告，讲了三次了，好不好？就是基督徒一定要祷告，祷告就是是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而且只有一个名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祷告，就是耶稣，没有别的，好不好？
那么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之间一些聚会交流也是
弟兄姊妹的聚会就是，那么我们聚会的话，在哪里？无论有两三个人，比方在你家里，你们就可以聚会啊。你们家里有四个人啊，好不好？你和扎弟兄还有两个孩子都可以聚会啊。你们天天晚上要在一起读圣经，那也就叫聚会了，好不好？那是家庭的聚会，个人的。我们这个聚会就是大家在这里的聚会，好不好？最好不要停止聚会。好，那么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了，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如果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好，请把那个话筒给你拿着。